他在想啊，我现在是做森林之王，我应该娶这个国王的女儿才是相应的。那么这个决定了以后呢，带着这些啊狮子老虎啊这些动物啊，就到这个城里面去，把这个国王的城全部围起来。围起来以后呢，就说啊，说要把这个国王的公主啊交出来，否则就把你们城里面全部杀死。那么国王就紧张呢，就召告这个大臣开会，说现在啊狐狸啊也要娶我们公主啊，这怎么办呢？这当中一个有智慧的臣子就说这个狐狸是一个卑贱的动物啊，那娶我们国家的公主是不合理的。那么这怎么办呢？这个智臣说这个狐狸啊它没有真实的功德，它完全靠这个禽术啊才征服的这些动物。那么我们可以跟它一战，那怎么个战法呢？这个狐狸的习性啊，它特别怕狮子吼，虽然它现在做狮子王，它只是靠拳术得到的啊，这狮子一吼的时候啊它就受不了。那么我们应该怎么办呢？我们可以跟它打仗，但是我们跟它约法三章啊，说你应该先把这个其他的动物排在前面，不要把狮子排在前面啊，我们最怕狮子的。那么我们这样表态以后呢，这个狐狸生性多疑，他一定会相反的方式来操作啊，他一定会把狮子拍在前面啊。那个狮子要战争之前呢，他一定会先吼，这个时候狐狸就要倒霉。那么这个智臣这样子提出来，国王说好，那么就这样做吧。那么就下了战书说啊，要打仗是可以啊，但是咱们先约定一下啊，就是这个狮子先不要战，狮子先退后啊，其他动物先战。那么果然这个狐狸生性多疑啊，他以为人类是怕狮子，就把狮子拍在前锋。那么狮子在战争之前他的习性啊，他都是要先吼。那么这个所有的狮子一吼的时候啊，这个狐狸那只狐狸王啊，坐在那个大象上面那个狐狸王啊，听到这么多的狮子一吼啊，心脏就破掉了，从下面掉下来就死掉了。那佛陀就说了，这个狐狸啊就是提婆达多的前身，这个国王就是释迦牟尼佛的前身啊。说这个是提婆达多啊，他想要得到王位，得到这种广大的功德，但是呢他又不从内心上的功德下功夫，心外求法啊，那么终于是得不到这样的功德啊。所以这个地方的意思就是说呢，定慧力庄严以此度众生，就是说呢，佛陀在度化有情啊，他所依靠的是一种内心的一种定慧力的一种功德，是这个意思。比如说我们现在，我们现在发的菩提心，我们希望能够上求佛道，下化众生。我们观察这一切的友情都是我们过去的母亲，我们都有一份的责任来帮助他们离苦得乐。但是我们现在每天在佛堂当中静坐啊，每天早课做一个小时，晚课做一个小时，事实上表面上我们对于一切的友情在痛苦当中，我们一点的尽心尽力的手段都没有，表面上你这个人还是在做你的功课，但是随着你内心的止观的力量增长，你临终的时候啊，一念的正念现前，往生极乐世界，那个时候你就能够采取行动了。你那个神足通啊，供养他方十万亿佛啊，能够到十万亿佛土广度众生，当然也可能到凡夫的世界来度化众生。那么我们会想啊，你为什么会有极乐世界那么广大的正道的功德？怎么会有呢？世界上是一定因缘，当然佛力的加倍这是事实， 这关键点就是说，还是于追根究底，还是在于你在佛堂当中那一个小时的礼拜绕佛，乃至于内心当中的止观的操作，念念的栽培，才有临终的正念，也才有极乐世界的那样的正报功德。换句话说呢，我们现在在佛堂当中的一个止观的操作，它是你未来菩萨道的基础。你在行菩萨道的时候啊，能够成就广大的功德啊，它的最初的因缘就是你现在栽培。换句话说，你现在没有信念止观，你不可能有未来的功德，是这个意思啊。所以讲定慧力庄严，以此度众生。所以这个智者大师的意思就是说呢，所有自利利他的功德都是依止止观而升起的。这段是说明止观的功德。再看丁二，何事止观双运。好，那么这个是讲止根观在操作的时候，止根观是缺一不可。当知此之恶法，如车之两轮，鸟之两翼，若偏休息，即堕邪道。故今云：若偏修禅定福德，不习智慧，名之曰愚；偏邪智慧，不修禅定福德，名之曰狂。狂疑之过，虽小不同，邪见轮转，盖无差别。若不均等，此者行乖言悖，何能及得极果？那么这个是在这个总论的第二段啊，何事止观双运啊？当知此之恶法，这个此就是止观啊。那么止跟观这两个法门呢，他们两个的关系啊，智者大师讲出两个譬喻。第一个譬喻呢，如车之双轮。这古时候的车子啊，是两个轮子而已，现在的车子有四个轮子啊，但是古时候的车子两个轮子啊。那么两个轮子，假设我们失掉一个轮子啊，这个车就不能前进了，就在原地打滚了啊。这是以这个车的双轮啊来譬喻这个止观的一个一个均等的重要性。那么鸟之两翼，鸟也是这样啊，失去这个翅膀，它也就不能够飞动。所以说呢，假设我们只是偏重在修习止或者修习观啊，那么我们很容易堕落到这种邪道啊，或者邪起或者颠倒，我们当然不可能趋向涅槃啊。那么以下就引经典来证明：若偏修禅定福德，不学智慧，名之曰愚啊。那么我们如果说欢喜修习禅定，这个禅定是一种福德。事实上六度里面呢、啊、布施十戒的六渐渐禅定都是福德啊，只有般若波罗蜜是智慧啊。那么我们经常的使令内心当中，在所言的境界无分别住，虽然内心当中有这种极尽明了的功德，也会产生殊胜的三昧乐，但是啊，你不经常用这种佛法的正见来观察人生啊，观察诸行无常、诸法无我，你在那一念极静的心当中，摄持着无量无边的颠倒啊，所以说呢，你还是不能够看到生命的真相，叫做愚痴。比如说，你看这个外道。外道他修习禅定啊，他那一念明了的心啊，有强大的堪能性啊，他对于现象界的观察比我们凡夫的肉眼更加广大啊。比如说看到这个牛啊，这个牛跟狗死了以后他升天了，他能够看到这件事情。但是牛跟狗怎么升天呢？他也不知道，他就呢心中就乱猜了， 说这牛为什么会升天呢？因为啊，他有这个牛的行为，因为他今生做牛，所以升天了，啊，因为他今生做狗，所以升天了。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想升天，怎么办呢？哦，我找到答案了，向牛向狗学习，啊，学习牛的行为，啊，学习狗的行为，啊，这就是持牛戒，持狗戒。那么这个就是表示什么呢？他修习的禅定，但是没有修习智慧啊，所以内心当中就愚痴，愚痴啊。如果是阿罗汉，阿罗汉的天眼通啊，看到这个牛升天，他也会同时知道他是什么因缘，那天眼明加一个明，他会知道这个牛会升天啊，不是他做牛的关系。是他过去生曾经有善业，这是有因缘观的，有正因缘的智慧在里面，有善业的因缘而升天的。那么这个是说明，假设我们修禅定而不修智慧，会使令我们遗失。那么偏邪智慧不修禅定福德，名词也狂啊，你只是不断的去学习经论，但是你也不使你内心当中啊去修这个禅定啊，专注啊，那么你内心当中啊会狂妄，内心一直在这个调举躁动当中啊，那么这个也是不圆满啊。狂疑之过虽小不同，邪见轮转概无差别啊。那么狂跟疑的过失啊，虽然有不同，但是他们两个的共同相貌就是邪见流转概无差别。总之他们两个谁也不能够离开三界啊，一指心中的邪见颠倒，那么在三界当中不断的流转啊，这件事情是没有差别啊。所以说若不精等，此者行乖言悖，何能及登佛果，是这个意思。这个地方他先说出啊，偏修禅定不修智慧，或者偏修智慧那么不修禅定的过失，他们两个的共同点就是邪见流转概无差别。但这两个地方我们要鉴别一下啊，这两个过失啊还是有不同。那么如果一个外道的学者他一路修禅定了，那么当然修禅定啊，他内心的集中啊，他心中的堪能性强，也可能会有神通，哎呀，很多人会赞叹他，会皈依他。但是他对于这个生命的因缘观啊，这个正因缘的这种智慧啊，他什么都没有。那么只有修习禅定啊，会产生一个很严重的过失，一般的外道啊很容易产生这样的过失。什么过失呢？他在这一念极静的心当中啊，很容易产生常见，他会认为啊，我这一念恒常住不变异，能够明了的心性啊是不可破坏的，我一入定啊，我这个极静的心啊就是涅槃。那么等到，但是他这个禅定的境界只是因缘所生法啊，他是假借这个专注的因缘而显现的一个极静相貌，等到他的业力一现前的时候啊，他那个极静的相貌破坏以后啊，他心中的痛苦那不得了。所以佛陀要我们观心无常，就是在对峙这个一指禅定的极静而执着为常的一种邪见。那么所以说啊，修禅定的人啊，如果不学习佛法，在后面智者大师会讲到，这个人很容易堕入到这个外道种性，就是常见。那么假设我们一路的修习佛法，你完全不打坐啊，心是散散乱乱的，当然你对烦恼一点办法都没有啊。但是啊，这当中有一段值得我们 珍惜的就是你栽培的一个佛法的善根，你对佛法有这么一个好要心、欢喜心啊。虽然你没有修习禅定，你的心的一种粗糙性啊，你学习很多佛法，事实上都不能够落实到你的心中。是的，你的身口意跟平常人完全一样，但是你内心当中所栽培的这个佛法的善根啊，它就会使令你在生命的当中，你就容易遇到三宝，生生世世遇到三宝，做三宝的佛弟子。那么在这个三宝的光明的加倍之下，你的内心就会不断的进步，不断的进步，一生比一生好，你迟早还是可以得到解脱。所以这个种性很重要。所以你看看那个经典，以佛陀的威德力，32相80种好，修了三大阿僧祇劫，那些外道啊，看到佛陀啊，他不当一回事，佛陀跟他说法他不相信，他那个邪见的坚固啊。你看我们不要说佛陀，我们看到参公书的威德啊，哎呀，内心当中啊就马上摄心了。那么佛陀那个三大阿僧祇劫的修行啊，他是外道开示啊，不能消灭他的邪见，那佛陀也没办法。这种外道种性，他一种下去以后啊，那跟三宝的因缘就是一种对立性的。所以说呢，你完全没有宗教信仰，这个人还有办法救度啊。你一旦落入外道种性啊，就很难，这个邪知邪见就很难改变你。尤其是你要有点禅定啊，那更不得了，你一看谁都看不起了。但是你心中的颠倒啊，其实你那念极静的心当中无量无边的颠倒，你一点都没少啊，如石压草而已啊，石头一搬开以后啊，春风吹又生。所以说这个地方虽然偏修禅定、偏修智慧都有过失，但是如果从长远的眼光来说呢，偏修智慧至少是保险的，还是保险的。好，那么这一下再引用经文。古今云，声闻之人定力多故，不见佛性，实住菩萨智慧力多，虽见佛性而不明了，诸佛如来定慧力等，是故了了见于佛性，以此推之，此观岂非涅槃大果之要门，行人修行之圣路，众德圆满之指归，无上极果之正体也。那么这一下就引这个三乘的圣人来说明这个指跟观的差别。声闻之人定力多故，不见佛性。那么二乘人啊，这个二乘种性的这个人啊，我们看阿含经啊，声闻人对于这个无量无边的佛法，这个广学多闻，成就辩才，教化一切，悉以大乐，这件事情他没有好要性啊，他欢喜就受持一个简单的法啊，修习四念处，观察身心世界是无常苦无我，把心中的这个我执的颠倒给熄灭了，入涅槃就可以了。所以说呢，这个声闻人他偏重在定啊，对于广大的智慧他没有欢喜心，所以不能见到佛性啊。这个佛性是中道的实相啊，因为他偏在这个偏在空的这一部分啊，对这个诸法的中道实相是不能圆满的见到啊。那么十住菩萨，十住菩萨就是全教的菩萨啊。那么智慧力多，虽见佛性而不明了啊。那么这个菩萨，全教的菩萨，那么智慧力多啊，虽然能够见到这个中道的实相，他对于这个宇宙的真相，这个即空即假即中的道理是清楚，但是因为这个偏重在智慧啊，他是定力不足，所以不明了。这个菩萨的定力不足啊，主要有两个原因啊，就是他还没有入这个法身之前啊。同样一个菩萨跟阿罗汉比起来啊，那菩萨的定力是显然比阿罗汉不足啊。那么为什么菩萨的定力会不足呢？ 因为每一个人所追求的当然不一样，当然成佛那功德圆满，但是在成佛的过程当中啊，每一个人的取舍抉择会不同。那么菩萨他依止的是菩提心，这一点就是会影响到的禅定，因为这个菩提心的摄持啊，他要上求佛道，他必须要广学一切的法门。那么广学一切法门就是要分别的，这一分别的时候呢，就使令他禅定薄弱，因为这个观察诸法的真实相啊，这种分别啊是违背禅定的无分别住的，就是他的广学多闻障碍他的禅定，这第一点。其次呢，这个菩萨的悲心重，他内心当中对于这个所谓的不忍众生苦不愿意圣教衰啊，他内心当中所关心的不完全只是他内心的圣道而已，他会拨出一点时间来观察众生的苦恼，这个佛法在世间流通的相貌。那么只要一圣教衰微的外道的思想一强盛的时候啊，这菩萨就会采取行动破邪显正。那么菩萨经常跟这个苦恼众生在一起啊，教化他们啊，这些耽误他的禅定，耽误他的禅定的修学啊。所以说呢，菩萨在广学多闻的时候，在做一些利他的事业的时候，这当中对他的禅定是有影响。当然是这个不是讲这个法身菩萨，就是这个法身之前的全教菩萨啊。所以他虽然见到的佛性，但是不圆满不明了。那么谁是见到的佛性最圆满呢？啊，诸佛如来定慧力德，是故了了见于佛性啊。那么佛陀，那么禅定智慧均等的，所以能够了了的完全的去照见中道实相啊。以此推至止观取慧涅槃大果之要门，行人修行之圣路，众德圆满之止归，无上极果之正体也。所以说这个我们刚开始在止跟观的修学啊，会有所偏重啊。这个偏重的习惯跟每一个人的过去的习性有关，有些人他修习止啊，他很容易，他的心啊，你要他专注非常容易，但是你要他，你告诉他一些深妙的道理啊，叫他这样去观察，他觉得非常困难，他修观有困难。那这个人他肯定会先得到禅定，才成就圣道。这个人的善根就是说啊，他可能会先成就初禅、二禅、三禅、四禅，然后在四禅当中去观我空、法空的智慧，成就圣道。那么有一种人，他术士的智慧特别强，他很容易就能够拿佛法的自见来观察他的身心世界，观察这宇宙人生的相貌，但是你要他坐下来专注，他很困难。这个人的因缘啊，他肯定会先成就圣道，他可能会在未到地定，那么微弱的禅定当中就成就圣道，但是他没有禅定，也没有禅定也就没有神通，因为他什么事他完全不知道，但是他对生命的抉择是非常清楚，就会有这样的差别。但是总归一句话，你要成佛，你迟早要把定慧均等，迟早。那么当然这个过程谁也不能圆满，就是会有不均等的情况。丙三结是住宿缘起，那么这段呢是说明智的大师编写这个小止观的因缘啊。若如是之者，止观法门取实非浅固啊，亦皆以史学之流备开蒙明而进道，说亦行难，岂可广论深妙。所以说若如是之者，止观法门实非浅固啊，这个修习止观啊，它不是像外道说这个练气啊，只是让身体健康而已啊，这不是这样的一种小境界啊，那是一个成佛的法门， 那么在这么一个广大的成佛之道当中，我们现在所关心的就是初学，要接引一个初学之流，要开蒙敏，这个蒙敏就是昏昧不敏啊，在整个菩提道当中，他根本就是还没有踏出第一步啊。那么这么昏昧不明的人呢、啊，要让他引导他进入圣道啊，这件事情呢、啊，说易行难了、啊。啊，我们这个大乘佛法经常说啊，这个啊，折服现行烦恼为修行之要务。这句话就这样说过去的啊，折服现行烦恼为修行之要务，但是折服现行烦恼。要达到这样的目标啊，那是几十年的苦修啊。你不知道要在佛堂当中拜破了几个蒲团，你不知道要在每一支香当中如何的去调伏你的妄想啊，去勉强你自己啊，安抚你自己，不能做要他做，不能修要他修，才达到这样的一个折服现行烦恼，才达到的临终的正念。所以说呢，说易行难啊，但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，岂可广论深妙啊？就是这个是这样子的，岂可广论深妙？就是说，我们在学习佛法，我们会接触到很多的开示，很多的经论。当然，这都是要学习，因为每一个经论都是在引导我们趋向于圣道的一个方便法门。但是慢慢的我们学佛久以后，我们会比较务实，会比较脚踏实地，就是说，那么一个很现实的问题，谁能够引导我很确实的从我现在的内心当中的一个妄想的境界、颠倒的境界踏出第一步，这是一个最关键的地方。所以智者大师的一个小止观的特色啊，他能够广学经论，在无量无边的法门当中，他能够抉择出一个很简要的修行法门，而这个修行法门的内容当中从来不谈玄说妙啊，他能够很简单的引导你踏出修习止观的第一步，这个是他的一个著述缘起。换句话说，这个小止观的重点，他的引导者不是法身菩萨。比如说我们读金刚经，那金刚经的法门那是通凡通圣啊，那么菩萨就是无住，心无所住，但心无所住是很圆融，但是这个可能性也就很多了，怎么达到心无所住就是个问题了啊。那么这个金刚经的法门，事实上所摄受的众生通于凡夫也通于圣人，只要没有成佛之前，心无所住都是他修行的一个目标。但是小止观啊，我们看这个缘起啊，你看他这个地方的著作因缘，亦皆引此邪之流辈开蒙敏而进道。这智者大师他之所以要做这本书的一个真正的用意，就是对于一个初学者啊，对一个生性初重的初学者啊，那么如何的引导他从凡夫的心情而慢慢去入到一个圣道的功德啊。所以这以下的整个内涵呢，是朝着这个目标在安排的啊。这个是智者大师的著述缘起啊，我们先休息十分钟好了。请大家打开讲义第十三面，以二分论。那么前面的总论呢，是把止观的功德跟止观双应先做一个说明。那么这以下呢，我们就正式的解释止观的修行方法。那么这当中分两科，初标章欠见，二正式十章经初。那么第一科呢， 锦衣是标章切见啊，那么标出章节来劝勉我们修行啊。那么标章切见又分两科，锦衣警戒劝修啊，就是说在讲到止观之前，智者大师有一段警戒的话来劝勉我们脚踏实地的修行。尽列明实义，以是初心行人登真道之阶梯，入泥环之等级。行者刚魁位，行之难成，务必斯文之浅进也。那么这以下呢，智者大师把这个止观呢分成了十科啊，来指导我们初学人啊慢慢的趋向于正道的一个阶梯啊，就是我们要登上十层楼啊，它不是一下子登上去，它也有一个阶梯，有一个次第啊。那么我们对于这样的一种修行的阶梯跟次第啊，我们应该抱持着一个什么样的心情呢？这个大师就劝勉我们啊，行者当魁位，当魁位行之难成，务必斯文之前进也啊。那么我们一个刚开始修止观的人呢、啊、应该要有惭愧心啊，啊就是这个修行啊，这个止观的功德是不容易成就的啊，不要说是这个观呢，不要说这个止啊，这就是这个止的基础啊，你一开始要对峙这个昏沉吊局啊，那就要一段时间了，那你内心当中一专注下来就能够明了极尽了、啊、这要花一段的功夫了啊。那么耳后还要观，这只是一个基础而已，那智者大师讲这个止只是还是一个方便行啊，智者大师的正观啊，这个正修它是以观为主的啊。所以说呢，我们应该要惭愧自己啊，无始劫来的流转啊，内心当中这个昏沉吊起的初衷啊，那么不要去轻视这个文艺的前进啊，要紧能够真修实证，是这个意思。那么再看下一段，若信趁言止于一瞬间，则自断难量，神解莫测。若虚构文言，情怪所说，空言岁月，岂正无由？是等贫人属他财宝，以己何意哉？那么这个大师勉励我们在耳后的修止观当中呢，这重要的一个关键啊，就是心趁言止于一瞬间，则自断难量，神解莫测。那么这当中呢，这个称就是相应啊。那么什么跟什么相应呢？就是我们现前一念明了的心啊，跟这个言止，这个言当然不是世间的语言了，这个言是佛菩萨所开示的法语。那么这个止就是这个文字当中的一个道理，它的止趣。那么我们内心当中对于这个文字的止趣啊，在这个一瞬，这个瞬呢就是眼睛一眨，眨一下的时间，很短暂的时间啊。那么乃至于我们这念心跟佛陀的法义有很短暂的时间相应啊，这件事情啊，都是自断难量，神解莫测。我们的智慧的光明现前啊，断除了无量无边的烦恼啊，这样的智慧的功德是不可思议的。这个事情是这样子的啊，我们内心当中啊，不修止观啊，我们也会去读经典，那么也会偶尔听法师开示啊，讲到世间无常这件事情。但是因为我们没有在这个极静的心当中啊，去深入的观察这个死亡要到来，生命是可破坏这个无常的理论啊，
就终究这个法在心中就是不深刻。不深刻的时候呢，就是说这个无常的观念并没有真正的落实到我们的心中。那么我们平常的生活啊，还是依止我们的常的我见的颠倒，还是认为生命是常的。那么换句话说，这个眷属是我的眷属，就永远是我的眷属啊。这个房子也是永远为我所用，我的色身也是永远是我的一指处。那么依止这样的常见，就使令我们把所有的精神体力都耗损在今生，完全没有未来生积极思想的打算。是怎么回事呢？就是你的思想还没有变化。那么如果说我们能够在极静的心中啊，我们思维无常啊，思维今生决定要死，思亡死亡随时会到来，思维死亡的时候，除了佛法的功德以外，其他都没有帮助。那么就在这么一刹那当中呢，突然间你真正明白佛陀说独行无常的这个观念啊，这个法啊，突然间呢，你心中升起一道光明出来，哦，原来我也会死亡。你很深刻的跟这个无常的法相应，那么这样子的时候啊，你的生命就有很大的变化，你未来的人生啊，跟你打坐之前就不差个五分钟而已，但是你五分钟前对人生的规划跟五分钟后人生的规划那完全不同。那种功德啊，跟你去啊，哎，我拿着3000块啊去布施贫穷人家啊，或者是去盖个医院啊，这种心外求法的完全不同。因为这种内心的觉悟的功德，那是不可思议的，那对整个生命是一个大方向的转变，大方向的转变。好，所以这个地方说，你透过真修实证，乃至于内心当中只是一瞬间的跟法义相应啊，那么这件事情就不要小看它，自断难量，神解莫测。所以这个真修实证还是非常重要啊。若虚构文言，情观所说，空言碎语，其证无有啊。如果说我们学佛只是停留在刚开始的一种文字上的理解啊，当然刚开始是这样子啊，但是如果我们没有进一步的修止观啊，对于法义的理解就是很浅的，完全没有深刻的体验啊。那么情观所说，我们内心当中的状态还是根据过去的老习惯，过去的颠倒的思想来观察人生，那么这样子呢，空言岁月岂证无有，那一辈子一辈子的流转啊，这不知道流转到什么时候才能觉悟的啊。那么这种情况讲一个譬喻啊，四等贫人数他财宝，以己何意得哉啊。这种情况就是一个贫穷人，那么他帮他的主人数钱财啊，数了半天都不是他的，这个钱财都跟自己没关系啊，那么自己不能真实受用啊。这个地方啊，我们讲一念的相应啊，佛法的观念啊，佛法对于生命的看法是说，因缘所生法，我说即是空。这个空的意思就是说，我们的生命是有无量无边的因缘，无量无边的可能性，没有一个真实不变的体系。换句话说呢，我们每一个人的内心当中啊，设置了很多的善业，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也设置了很多的罪业，但是到底我们的生命生从何来，死将何去，下辈子应该去哪里，因为空的缘故啊， 你下辈子有无量无边的可能性，无量无边的可能性，你也可能到三恶道去，也可能再来人天，也可能到极乐净土去，你有很多很多的可能性。那么这当中的关键呢，就在你一念之间的抉择，这个就很重要。比如说我们不要说你命中那么大的抉择，你看你平常的生命呢，我们平常的生命就面对很多的抉择。你到了这个时候，前面两条路，你选择了甲，那是一个甲的因缘；你选择了乙，又是一个乙的开展出来的其他因缘。那么每一个抉择都会影响到你的生命的差别相，每一个抉择。那么当然到你命中的抉择那更重要，你要选择两个抉择，第一个你对三界继续的爱取，那三界得果报，或者是人天，或者三恶道；第二个你正念现前，观察这个人世间是无常苦无我，观察极乐世界的种种功德庄严，你坚定的往生极乐世界，那又是一个不同的因缘。那这差别有多大？你在三界流转跟你到极乐世界，那这个因缘是天差之别。所以说呢，这个一念的相应啊，它的功德啊，那种智慧的那种觉悟啊，心中的那种光明的升起觉悟啊，那就不是我们平常散散乱乱的布施持戒的功德能够比的，这不是能够比。那么当然我们就会想啊，我心中对法义的觉悟谁能够给我们呢？那只有自己的修行，谁也不能给你们。所以这个佛陀在中科巴大师讲一句话说，他说这个佛非随喜众生罪，亦非手拔有情苦，非将己得一一唯唯说法立些托。说啊，佛陀的出世啊，佛陀的以大悲心要利益有情，佛陀是用什么方式的利益有情呢？佛非随喜众生罪，佛陀不是用这个手啊跑到你的内心当中，把你心中的烦恼跟罪拔掉，不是。亦非手拔有情苦啊，佛陀不是用水洗起我们的罪业，也不是用手拔出我们的痛苦，也不是将己得自己无量无边的六波罗蜜的功德把它移植给你。那么我们就说非将己得移移，那么佛陀为我们众生做什么事呢？唯唯说法利解脱啊，佛陀的说法他抉择了出很多解脱的法门，但这些法门每一个法门都必须要靠你自己的内心去体验，让你内心自己去觉悟。所以这个地方呢，就是智者大师强调这个真修实证的重要性。再看第二，标列三明。那么这以下智者大师把这个小止观的章节啊分成了十章啊，寂言第一，呵意第二，气概第三，调和第四，方便第五，正修第六，善化第七，觉摩第八，治病第九，正果第十。那么这个十科啊，我们也可以大致把它分成四段。这个寂言、呵喻、气概、调和跟方便啊，属于修前的方便，就是你在正式修止观之前，